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到很重要的课题，我相信大家都很有兴趣，各位，我们多爱主呢，不是用我们心里感触自己对主多真诚而来的。越爱主的人，他 越能够察觉那个要占据他的心甚至阻挡他爱主的东西。其中一个也就是很普遍性的就是钱财有时讲到这方面的信息的时候呢，很多信徒就说牧师，我有奉献，以前没信主前没奉献，现在有奉献。我们现在不是讲奉献不奉献的问题，圣经永远讲的是我们与主的关系。那所以当这个关系被挑战的时候，你要问被什么挑战，就另外一样东西，另外一样被造物，或者另外一个可能是人或者物质。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我们与钱财的关系。我们的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了，一个人的心中不能有两个主的。我们的心只能安放一样东西，我们最爱的。你们不能侍奉神也侍奉马门。那很多基督徒呢，我常听说，他们讲说牧师，我是不爱钱的，这句话讲得太快了。等到他没有钱的时候，等到他遇到有一些情况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这钱财在我心中的那个影响力引诱力是多么的真实。有些人说我没有爱钱，但是有一天看这几个月我的储蓄越来越少，我心里面很奇怪的，就开始贫穷了。有些人呢，一般上没有什么这样安居乐业，但是呢，都看到别人赚钱，赚这么多，做生意，我心就开始痒痒了，有另外一种想法，或者也 有一些人是，就无论做什么为人效劳为人，费力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有一种想法说，他会不会有一些祝福给我，有些物质给我，侍奉主的人有没有一些奉献给我，这些东西呢很容易进来我们的心中的。也有一些人我常看，不知不觉当中，他结交的关系，跟谁多说话做朋友发现都是比较社会有地位比较有钱财基础的人，就是常常喜欢找这样的人多讲话交朋友，这是不知不觉的，没有察觉到。所以各位，爱马门也爱上帝的这种属灵的问题，是真真实实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我在教会里面有30多年了，我就发现教会里面 有一些很不健康的一些现象，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钱财发生的。有些传道人呢，特别看到有一些有钱的人，很厉害奉献的，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呢，这是很友善，很多的微笑你说你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友善。那有一些会友呢，就是每一次带着有色的眼光看一些教会领袖，这个教会无论讲什么道理最后还是看的都是钱，各位有没有？所以呢，我跟你们讲说，有很多自己没有得医治的人用没有得医治的眼光来看旁边的人，来这样的怀疑他论断他。不管是带教会的人领袖或者是被带领的会友，弟兄姐妹之间都很容易掉入这种，自己没有得医治，自己活在缺乏，自己重视那个钱那个马门，然后呢就这样的看待彼此，也旁边的人论断他们都是这样。这样的时候呢，给魔鬼留下很大的破口。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方面要非常的谨慎。我们先从圣经要很正确的也很坦白的正直的接受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都是生在这个属灵问题的。我们每一个人生在地上呢，都是有一种无神 没有神或者不认识这位神的那种观念我们生出来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一切的事物，人啊，物质啊，买卖啊，我们以为这个背后里面都是在人在操纵。所以我们的观念是，哦，生出来的时候呢，没有看到，哎，原来有那个养活飞鸟的，原来有那个供应一切的，降雨水的那位上帝，没有人去想这个东西的。就生来的时候呢，谁给我吃饭？我的父母啊。谁给我工作？哦，我爸爸的老板给我爸爸工作，所以呢，我有钱，我今天能够上学，对不对？我们生来都是这样想、这样看的，没有人看见那个掌管一切、供应一切的上帝的。所以慢慢我们就长大的时候呢，哦，我们就慢慢想看到整个这个世界的运作、经济的运作，有钱财的那个方便的时候呢，我们就认为哇，钱财的价值啊，把它放到非常的高，甚至。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偷偷的羡慕那些哇有财富的人，好像有钱的话什么都能做，对不对？各位自己看，你的孩子什么时候有一天跟你开始算哦，爸爸这个要给我，妈妈那个几块钱，这个开始呢，他们对钱财的那个价值观有的时候呢，就开始会吝啬起来，开始会去跟你算计较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哦，他已经长成了，这个属灵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对不对？他们已经对这个钱财的东西，那慢慢无形当中把它放在的地位，甚至高过有时候关系。所以我跟你们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你跟他们好好谈话的，问他，你这一生要做什么？不知道，但是我要赚很多钱。哎，你为什么要赚很多钱？他会说什么？因为我贪钱，不是，因为我要帮助人，对不对？现在很多年轻人，我要帮助人，我要做很多事情，帮助很多的人，贫苦的人，贫穷的人，需要帮助的人。OK， 哇，你这个志向很伟大。请问你有没有去孤儿院帮助过人啊？你有没有去老人院帮助过老人？没有。那你要帮助人哦，你的志向是很伟大，但你要很多的钱能够帮助很多的人，但是在最基本的东西你都没有帮助，所以你们会了解这是一种谎言。你看他们很羡慕的有些哦，好像中国人年轻人哇，马云哇，爱得不得了哦，仰慕他的不得了 ，Mark Zuckerberg、Steve Jobs 这些人啊，我们都知道的哈，他们的名字对不对？喂。你为什么这样仰慕他们？他们不会说因为他们有钱，他们会说他们很有才华，很有生意头脑，很有思想，构思能力很好。 OK， 如果他们今天不是这么有钱，你还会注意他们吗？不会，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没说我欣赏这个人，他有才华，他有技能，还有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世界的谎言来的。我可以跟你说，所以现在很多的传销啊，他们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要赚钱，我们是要帮助人，我们是相信这个品牌、这个 product 哇，能够怎样造福人群，怎样怎样的东西，对不对？等你六个月都没有赚到钱，你看你的团队还愿不愿意收你在其中？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我们是真的不能讲那种掩饰自己的话。圣经是把人的心肠肺腑里面一切的动机、一切的内容显露出来，好像光照耀我们的心。我们读过圣经的人，讲话不拐弯抹角、假冒为善，不做这些东西。我们直接翻开圣经的时候，就知道圣经真的把我们内心的光景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承认懊悔了，求主施恩帮助医治我们，阿们、哦、所以这我们是不用这个东西狡辩什么东西的，对不对？不管做牧师、做会友的、不管是你世界做工的，或者你在教会的，这钱财的诱惑力，钱财成为人心中的偶像啊，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一个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以色列民拜巴利神。 我们没有问说为什么以色列一直去拜巴利神，神给他们机会一直拜。巴利神是什么神？巴利是一个生产神，女人是最生产。还有什么？降雨水的神，降雨水。那时候都是做农作物，以色列人耕农，对不对？雨水是很重要的，雨水就好像油田一样，你们明白？这个雨水呢，哇，能够降雨水的神啊，这个神灵啊，是对他们引诱力很大的。换句话说啊，操纵经济的，操纵经济的神，像财神，给你顺利、亨通、安康、财富的这种神。所以不是只有新约才信哦，不是现今时代的，旧约就是以色列一直拜巴利神。所以拜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最猖狂是亚哈王时代。那时候神兴起一个先知叫以利亚，就以利亚来的时候跟亚哈王说什么？下面三年半如果我不说的话，再没有下雨。所以呢，上帝，你们拜雨水神吗？现在 我叫你的神蒙羞，就是叫不下雨。各位有没有发现？那来叫他们觉悟悔改，真是这样。我们新约圣经，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呢，有人说，主啊，叫我的兄弟跟我分财产，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样吵架的。最近也是，我们看报纸，没得兄弟家人吵架，就说什么，你们要谨慎，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各位注意听，免去一切的贪心。各位，贪心不是一两样东西啊。我们就觉得人偷东西的就是贪心，有些人没偷，但是贪小便宜。有些人给人一帮助一点服务， 做一点东西就要物质的酬劳。有些人呢是可能就是做老板的，但是呢很有钱，但是他在这个员工上应该给他们的薪资亏欠。所以呢，雅各书那边也说这些，那你们这些富主人，你们这些财主，你们要哭泣哀号，因为苦难要临到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给工人的工价上亏欠他们。雅各书五章。所以很多人想做生意做老板，我跟你们说真不容易啊。做生意做老板的时候，你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你还是要跟自己说，你有员工，你员工他背后有家人，他有妻子有孩子，你要想到他们，不能因为自己赚少一点点钱的时候呢，就马上要从他们那个地方扣，对不对？做老板的人啊，真的好的老板，真的把自己的员工当做自己的家人，把员工的家人好像当做自己的家人这样，因为为他们负责，对不对？啊，你说牧师，你讲的这样，那员工懒惰怎么办？什么还要给他钱的？所以呢，一个好的老板呢，他是会鞭策员工的，像牧师鞭策你们一样的。我说做老板鞭策他，懒惰的你要把这个东西要做好，分内的工作做好，可以的话怎样进步。然后呢尤其是你是弟兄，你是一家之主，你要赚，这样你可以升职加薪。你们了解吗？做老板不是单单做得好就给钱，不做不好不给钱，不是这样的东西哈。要鞭策他们，该各方面叫他们求上进求进步。所以我讲回来，对不对？但是很多老板不是这样的，准备减薪，常常动不动就是想啊，这边给他 cut 一点，那边的 cut 一点。那这种老板本身呢，我跟你们说，如果没有主的教导，我们都会成为这样很自私自利的人。但是因为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么做，也我们知道说，有时候我们在钱财的事情上我们做的不对，我们因为有可能担心明天，有担心一点点的时候呢，哎呀，其实现在钱还很多，担心明天开始呢该要今天要忠心的使用的就没有用，该要用来祝福人的，该要供养父母的没有供养，该要奉献的没有奉献，就很多很多就是这样的，这方面亏欠神也亏欠人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这个信息，就叫各位在神面前无可指摘。那你无可指摘不说，我就光明磊落，你光明什么磊落？看你跟钱财的关系，对不对？这个人人都把他变成这个马门神的，主啊，我跟他的关系，他是一个工具，我怎么信靠独一的主，唯一的主来用这个钱财？ 然后钱财呢有多有少，有时候赚多有时赚少，对不对？有时这样的疫情来的时候呢有点受影响，但是我的心在你里面不动摇，按着原则而行。那你在神面前无可指摘的时候呢，你心里有切据，主会绝对供养你，你也绝对相信啊，在钱财的事情上呢，你交托主，你无可指摘，你向主坦然无惧，你祷告的就从主得着，圣经是这样讲。所以呢，我们信徒呢跟这个地上的人的原则不一样。地上的人是哇，银行很多有保障，我们是主啊，你交给我的我用的对了，在你面前坦然无惧，我相信那创造万有的必定源源不断的会供应我的，阿们。啊，那这方面的信息呢，我已经给各位很重要的绪论了，我知道不是讲一篇大家能够做得到的东西，但是我们先回到真理，看真理怎么说。我们一起看提摩太前书好吗？提摩太前书呢，我相信各位都会很清楚这段经文的。每次讲钱的信息呢，各位你不要盼望听了要发财啊！我们教会不是听了钱财的信息是发财，反而是听了之后恐惧战惊啊！所以知道我们在跟钱财的关系一对了之后呢，我们的心不受责备，感谢主。一个最有福的人是不被缺乏感、担忧感、贪心感被这些东西折磨的，这些是折磨人的灵魂的东西啊！第六章。第三节我们一起看神的话怎么说呢，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至高至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妒忌、纷争、毁谤、谎言，并那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正经。然后呢，我们会问：哎，牧师，你不是要讲钱吗？为什么讲到传异教啊这些人的问题？各位注意下面最后一句话：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得什么利 ？Financial， 原文是 financial gain， 得到钱财利益的门路。所以呢，圣经很有趣，对不对？这个保罗写给提摩太之前呢，要讲到这个钱财的事情的时候，先讲到你们知道教会很多假道啊，很多的问题啊，很多震惊的这些属肉的人，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他们搞这些东西啊？为什么这些传道人传假道？为什么搞出这些哦？好像拿圣经的话，然后但是带出来的东西造成很多的纷争啊、妒忌什么，还不是为了钱？他们这些人心术不正，各位有没有发现？各位注意听啊，我们一生啊，一个人生到这个地上怎么长大？生出来从小没钱。那时候最幸福的，那什么就是跟爸爸妈妈拿，对不对？然后后来呢，开始做工赚钱了。然后壮年的时候呢，慢慢就觉得哇，赚了钱了，哇，有力量了哈，哦，好像不需要父母了，所以有些孩子一赚了钱呢，讲话跟父母大声一点了哈，然后就不知不觉他心就依靠钱，我要什么可以买，我要去哪里做什么。不需要跟妈妈爸爸拿钱，我自己可以做。所以呢，这个开始就依靠钱。然后到了中年了，哦，已经中年了，该有的有了，结了婚，有了车，有了房，开始现在又想的时候呢，要积攒钱，积攒要存很多养老，然后能够怎样花。然后到老之后，哎呀，没什么钱，就觉得不够钱啊。所以这个人生当中啊，从生出来跟这个钱的关系啊，一般的世人都是这样被钱这样影响。谁 叫你被生出来，叫你被养活，谁叫你有钱读大学做工，然后叫这个公司的老板器重你，然后你能赚取钱，一直到现在你有家庭能够养活他们，还不是上帝的工作，供应着他的爱，他的滋润，然后我们几乎就是在这个钱财这个地方，一直转啊，然后我们一直追一直要得的时候呢，有一天忽然间才发现有苦难来的时候呢，原来人一失去工作，这样马上你发现恩典没有减少的时候呢，哇！或者有些人很多钱的时候呢，忽然间生一场大病，几十万没有了，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原来钱是不可靠的。或者有一些人说，我都有钱啊，但是呢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长大的，在这个赚钱的过程当中，孩子长大，从生出来一直到他20岁呢，你就忽略他了，没有跟他好好沟通，因为你忙着赚钱，那时候你就后悔了。你是赚到钱的时候呢，但是那个光阴过了，你发现了，忽略了他们，跟他们的关系的建立，很多价值观的教导没有教好。所以这个就是钱啊，潜在的危害力其实是什么，并不是有钱没钱，大致上都有，对不对？有吃有喝有什么，但是呢那个着重点，那个关系跟钱的关系，就太需要它，一直要依靠它，要赚取它的那个结果呢，其实取舍的东西呢就更多了。甚至有一些人就是把钱当作一种尊严，有钱讲话就很有点骄傲，这样没钱就很自卑的。以前我从小我们长大，我父母没事，尤其我妈妈，妈妈看人是比较厉害，没事，哎呀你这个叔叔，是吧，你看讲话这样，因为最近赚到一点钱哦。人家说，哎，为什么叔叔很久没有看到他？他最近赚没有钱哦，所以你看静静的不敢讲话，只有他老婆在讲话。所以就我从小就看我妈妈跟我讲这个东西，人有钱没钱哦，他的尊严上又下了，那是这种东西。这是堕落之人，没有真理之人，多么可怜！就他的那个价值，就是只有在银行有多少呢？好像有点保障这样的东西。所以我认识神的话之后呢，我跟我自己说，不可能教会，就是整天在讲奉献啊，有钱没钱这个教会大，然后呢，哇，就是蒙恩的教会什么，哇，你看他这么多人奉献，不可能是这个东西的。因为世界的人都是看这个东西，那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哇，他很有自信，因为他的教会很大，几千人，不可能是这个的，乃是他忠于的那个真理给他的那个自信，对不对？所以这点呢，我们就明白，但是我们也清楚世人的属灵的问题，都是以钱财来设想他的人生，那这一点呢，没有得医治。这样的人做了教会的工作之后，他就会成为撒旦破坏教会的一个管道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保罗现在在讲钱的时候呢，各位有没有发现他前面讲有人传异教，其实讲这些其实是要讲后面第五节，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传假道的人，然后不怎样，这里说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的，这些人传什么道理？如果不合乎主耶稣纯正的话跟敬虔的道理的，你们看他们讲的信息，不管多好听，不管圣经怎样，哇，你们必定亨通顺利，神保守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对不对？哦，叫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他们都用这个经文讲，但是你听的时候，整个的教义里面，不是十字架的经义来的，用的方法是什么，所以呢，要给人医治的时候，哇，医治释放，好像大家哇，就是大家一直为他祷告，然后他哭啊什么，哇，归走了，然后就是宣告你的生意一定会成功，明年你要蒙福，这个东西，这些话，其实很多很多这些教会界用的那些方法来医治人，帮助人，为人解围， 你好好问，这些都是很容易叫人很舒服的那方法。换句话说，不用死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圣经是讲一个字的，要死，与主同死，舍去什么？你的己，你的己。如果你来到神面前，你带着一大堆心里面的那种挣扎、痛苦、不得医治的吧？哦，有些人说，哦，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认罪，彼此认罪啊，认罪认罪，对不对？我以前做了什么？我以前是这样害人啊、骗人啊、犯奸淫，现在也很流行这种，对不对？这些讲完之后，哇，医治释放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这样医治，你有没有问？你在神面前有没有真实？各位，死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你要舍去你的那个大我，你的己。你以为就是这样一直释放，讲几个方言，然后呢，啊，宣告祝福，然后哭一下完事？没有，你舍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主给你的要走的人生，窄路进窄门的这样跟从主。然后越走越轻舍，越走越荣耀。各位，这样的信仰来的。所以这样的信仰呢，谁要听？要发财的人哪里要听？要发财的哪里要讲这样的信息？要发财的人一定要讲合乎人性、很容易做到的，所以大家都会来听，听了很爽快，然后把奉献带来。所以这个叫做什么？以敬虔为得财利的门路。我跟各位说，如果你读了这个提摩太前书，你会看穿教会里面一切，可以说不是说一切，但是大多数的那种因钱而跌倒的那种丑陋的那种事情呢，全部会看得一清二楚。有些人呢去探访人，在教会里面探访，他们喜欢探访的人是什么？你要探访的人，他们探访的是有钱的人，常常到有钱的人的家中，他们有一点点事就去探访。你要探访的人是不能回报你的，孤儿寡妇痛苦的，没有人帮助他的，你要到他的家去，就是要帮他就搬这些东西，搬那些东西。You must get your hands dirty。你要，然后你知道你做了这些东西，你还要花车费，还要花什么？但是呢，全部坐在主的身上。你走了，因为他自己有很多的问题，他也啊谢谢你，然后就忘记你了，也可能是这样。但是你去探望的人是能够常常哇也祝福你，很多东西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你没有搞清楚的路。当然我不是说那像大家比较有钱哦，牧师说不要来探访我们了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哈。你们要听得懂我现在讲的东西，我们做每一样东西的路，什么叫坐在主的身上，就带着一个纯正爱主爱子民的心。要知道有一些人是不能回报你的，他现在极其的痛苦，需要帮助的，你用一切的心坐在他的身上，将来你见到主的时候，你来跟我一起得享这个福了。因为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我软弱的时候你来照顾我，几时做过？你坐在你的弟兄不能回报你的弟兄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吗？所以呢，为什么我天天从早到晚骂这些东西？各位有没有问过？因为这些事情，我无论怎样责骂这些东西，教会界里面还是一直在做这些东西。然后尤其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继续出来的这间教会、那间大教会、这间什么一大堆，然后做的那些运动，吸引人过来的传讲的信息本身不是神的心意，但是他们会用神的话来讲。我们要谨慎。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就牧师讲到就是整天批评人、啊、这个东西了、哦、你要这样讲也没有关系、哦、但是我无愧的良心，我该讲的东西讲。如果你们是有出道社会工作的，你们能够看到世人的丑陋的话，为什么你们不能看到这些丑陋呢？除非你们被蒙蔽，对不对？我们传讲主的道的人，把很真真实实的主的道的光芒 带出来。那你说，牧师，我们没有这样，但是我们已经曾经是这样，说懊悔了，感谢主。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主啊，是可能我要调整一下我服侍的心态和各方面的东西。所以圣经怎么讲呢？你们看第六节，六章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你读了，圣灵怎么感动你？敬虔够不够？哎，没有讲敬虔就够，还要加上知足。所以很多人以为敬虔是什么啊？敬虔 godliness 啊 ，living before God。对，我对主敬虔啊，我常常祷告、读经啊，赞美主、服侍主啊，我感觉我已经很爱主了。心里面这样，对不对？因为你自己做的东西，圣经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敬虔还要加上什么？知足。所以当你我常祷告读经，我们这个做牧师的常常讲到，但是呢有时候要等一下试验一下自己的心。有些情况来的时候呢，钱财的一些诱惑，或者好像最近不是很穷，但是比较钱不比较用的太多，或者说储蓄有点减少，这样的时候呢，你的心态，或者有一些要帮助的人要拿出钱财，你的心里面要知足。那个时候呢，主啊，我已经很多了，就给我的很多了，感谢主能够这样使用。所以呢，就金钱还要试验你自己有没有加上在物质方面的知足，那才是大力了。原来圣经的话真是这样了。那有些人说，为什么要加上知足呢？不是敬虔跟主之间常常关在房间一两个小时祷告就够了吗？很多人以为这样，对不对？ No， 因为有一个很实际的要占据你的心的钱财，因为物质的东西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你有多有的话带给你很多方便，很多自由，很多。所以呢，这个方面呢，很需要，但是呢，又加上一个知足。各位，知足呢，不要小看哦。人家说知足常乐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但是不是这么容易的？因为圣经的话跟世界的话有一点不一样。知足，一个人真的要在地上知足呢，我跟各位说，你要知道。这个有三个难关，有三个难关。第一个难关是什么？如果你真的要因着你地上的物质，现在得的薪水还是什么银行有的钱来知足的话呢，你发现除非你是有一个永生的渴望，不然你知足什么？所以一个信徒呢，如果他不太想永生的事，主啊，我在永恒里面我是多么的荣耀，主给我戴上金冠冕，主我渴望那个时候我得到你的称赞。如果一个人的信仰里面没有心里面跟神祷告的时候渴望这一幕的话，他无论怎样逼自己知足，那是假的，催眠自己的。因为人都是有需要的，我现在服侍主， 我不是神的，只有神是没有需要的，我也是要得的。但是我要得的是什么？如果我要得的不是地上的物质，不是人的称赞，就是什么？就是主的称赞了。那主的称赞是当然天天会有，对不对？但是最大的称赞是将来我见到他的。所以我是相信永生的渴望，永生的盼望，永生的冠冕。所以这个是你不能骗的东西。你要在地上知足，这个不是一种人的修养。我妈妈从小就讲，哎呀，我们人知足就好，知足。但是他每次讲了，我又不觉得他在这方面真的通过，对不对？因为我们人无论怎样催眠自己知足，除非你知道有永生会得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知足的难关在哪里？就是知足呢很难，是因为跟今世的风俗为敌的。我们今世的风俗，你看我们在地上生活，这个都是一种物质消费主义。你们明白吗？就是说你消费，我用钱买什么东西 服务 service， 用什么买什么 物质这个东西，都是用钱来购物，也人家用钱来赏赐我们。我们做工的人，我们做多少，老板赏赐我多少，就给我多少的 bonus， 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的运作都是用钱来赏赐，来奖赏彼此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习惯的时候呢，所以现在社会觉得说什么都是用钱的话，我们要鼓励，好像我的孩子的学校呢，我们要鼓励学生们做义工，所以很多义工 的那种节目啊，在学校整年都在办这些东西，对不对？但是呢，问题是，我们都懂的啊，到最后呢，哦，我做什么工呢？连做部长也是要一定要有这样的酬劳，对不对？这么辛苦的工作，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在一种物质世界、消费主义的世界里面，忽然间有一天你说，我们是为主做的，这个是道理懂，但是心很难跟得上，很难跟得上。所以呢，一步一步的时候呢，尤其是你不是很富裕，你不是钱多到好像可以丢在路上的那种，你心里面是哎呀，也不是说很多，但是呢，就是要为主做，为主做的那种是有挑战的。你跟这个世界的文化不一样，对不对？你坐在弟兄姐妹身上，你更喜乐。你不拿钱的时候，你更喜乐，对不对？以前我出外讲道的时候呢，有时候人家都会一点一点奉献这样给我，但是有些教会呢是非常贫苦的。我去那边的时候呢，讲道的时候呢，你不拿奉献，他们也没有这个人。我知道他们如果要给我，他们也很辛苦的。其实有时候，真的，你当你不拿的时候，真的你心里面知道是坐在主的身上了。你们明白吗？所以这种喜乐啊，这种满足要多得着的，你有机会这样做，坐在不能偿还你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你要感恩。第三，为什么很难？为什么知足很难？因为第三呢，跟你的肉体是抗拒的。我们的这个老我是怎样？我们的老我是要渴望得的，永远是多过我们需要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保罗说什么？你有衣有食就够了。但是谁能够有衣有食就满足？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要的酬劳是多过我们需要的。很多人找工作，自己其实没有那个本事，但是要拿那个工钱。我跟你们说，我每次跟我跟我孩子也是这样的，我跟弟兄姐妹每一次年轻人我说，你们找的工作，如果你们是知道自己的本事经验还没有到那个的，你要拿那个工钱，你就是被做死，你做到你不能来聚会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因人呢知道自己在什么 level， 神给我的，那我慢慢一步一步学习，累积经验，累积技术，这些东西慢慢学，然后跟上去，这样做。所以人想一步登天，快快进到金融界赚钱这些东西，就算赚到了，你就发现了那个钱就辖制你，那好像哇这么容易赚到，你又落入另外一种试探。那你有没有发现？哎呀，圣经真的是圣经的话，把我们的灵魂的事跟物质的事结合起来，给我们一个原则，有吗？所以金钱加上什么？大家说，加上知足是大礼。感谢主啊，好像讲到来都是消极的啊，所以讲钱是没有积极的啊，因为都是要免去试探，各位明白吗？所以我们继续看了，下面更糟糕了啊，没有了，下面是感谢主啊，真的是，我们一起看好不好？下面的话呢？那金钱家这就是大力了。第七节开始我们一起看哦。那现在主告诉我们有他的应许还有他的原则，当然这个里面呢有一些很难的道理，不是我们的理性不能理解，难是难在我们的心，你要过关。所以我们看第七节，因为你们为什么能够知足呢？因为你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这是第一啊。另外一句话，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哇，太难了，有吗？然后呢，第九跟第十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私欲好像是，好像叫人喝醉的啊，失去理智啊。明明赌博会输钱，还是一直会觉得我会翻本啊，对不对？这种迷惑里面，然后落在网罗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第十节，一起来。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痛。 OK， 这要怎么解释哈？我们一句一句来解释好不好？因为讲到为什么要知足，有积极的，有消极的，有吗？积极的是什么？积极的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能知足？因为你们没有带什么东西来到世界，也没有带什么东西离开世界，有没有？这个道理哦，佛经也有讲。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哦，这个道理是不是叫我来到地上四大皆空啊？排除一切七情六欲啊，什么都不需要，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上帝给你这个人性，然后把很多人性能够享受的东西给你们啊，给你们婚姻，给你们儿女，给你们工作，给你们美食啊，能够吃，对不对？不但只能吃菜，什么都可以吃了啊，在主里什么都干净的，对不对？上帝都给我们，有没有？所以不可能，圣经不可能是叫我们禁欲。那很多人读这处经文啊，有点不理解啊，禁欲，克制情欲，这 no。这句话呢，你要从圣经的整体来看的时候呢，你没有带什么来世界，也没有什么带去，对，所以你来到世界，你现在拥有的，啊，身上穿的，家里有的，开的，有钱这样的，还能够用购物，这些都是什么？神的恩典，我明白吗？所以呢，教你们知道，你们要享受的是在主里享受的，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不要看别人有我没有，或者我现在越来越少，你现在有的都是主的恩典，享受主的恩典。大洋房住不到，但是一个很温暖的家有，感谢主。大汽车开不到，一个小车能够这边到那边到，交通工具也这么方便，感谢主，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叫各位活在主的恩典，以主的恩典来看一切，不要落入那种有了恩典有福不知福 那种光景，对不对？其实我们很多的痛苦是什么？都是因为看别人有我没有，我们所有的痛苦是这个的。当那个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跟你们说，你们每次做我们当中做学生，对不对？如果现在你拿回考卷你不及格啊，哇，你很痛苦的。但你问旁边的，哇，全部不及格啊，哇，很开心哦。只有你不及格，每个人及格，哇，你就很难过，对不对？所以其实都是因旁边的人的，我们就是那种光景啊。但是到最后年尾什么都及格，大家都一起升职，对不对？但是我们那个时刻看不开的地方啊，都是这个。所以没有带什么从这里来，没有带什么去，就是这么简单的。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奉献哦，我顺便这样讲，基督徒奉献不是说你很有钱了才来奉献的，真的是我们每一次的奉献，这是恩感，主啊，就是虽然我不是赚很多钱，但是呢，有主给我的，我享受了，都是你的恩典来，所以奉献的，这样的心做奉献的，才是叫做心甘乐意奉献的，也奉献的精神就对了哈。这是一点哦。那下一句话好不好？下一句话看，这句话呢，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哦。请问我们除了有衣有食哦，神还有没有将更多的物质赐给我们？其实有，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能知足？所以各位，不是神没有把我们需要的 赐给我们。我刚才说了，这属灵的问题，不知足之心。所以呢，圣经讲了这个 standard， 有一有十就够了。使徒们是这样活的。但是接下来的众圣徒呢，其实上帝都有更多的恩典，尤其是物质方面，有一有十，有车有房，有很多的物质，想买什么吃什么都可以，对不对？现在很多。但是呢，当这些东西多起来的时候呢，当我们听到主说有一有十就足够了啊。刚才有一个弟兄找我，他是相当于有点富裕的，他说我是不是什么都要卖掉啊？什么呢？我的车子要卖掉，我的房子要卖掉。当然你一直要追这些东西是不行的啊，因为你有钱啊，一个买了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就是单单你需用的东西也越买越多的话，这是不行。但是呢，我是说，人已经尝到这个地上该有的大致上都有了之后呢，年龄也慢慢老迈了之后呢，应该要怎样？生活要简单化。神造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啊，以前吃不飞，现在吃不下了啊。我现在40多岁，吃了就是要吐了啊，吃不飞就要吐了。以前我披萨哈里面的8个10个披萨都可以吃，你们知道吗？现在吃2个都要吐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人老了，那个欲望也减少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呢就很简单，维持身体啊，也不能吃太多，就维持这样啊，有满足的喜乐，然后这样生活当中做有意义的东西，这样就行嘛哈。当然我不反对年轻人哦，你可以吃的你尽量吃了哈，以后到一个年龄你不能吃了啊，但是不要过多啊。但是呢，你明白吗？就是我们人成长的时候，神也是用我们的肉身的状况给我们一些智慧，对吧？哦，所以简单化，有多，但是用的很简单，那好像约瑟这样积存起来，对不对？如果有多的话，那将来一定会有用。那如果也刚刚好，也因这个东西来感恩哦，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因为圣经有这句话，有一有十就够了哈。所以这句话也告诉我们说，如果在教会里面，可能新加坡很少哦，但是如果教会里面真的一些肢体连基本上的需要 basic necessity 都没有的话，教会是有义务在这些方面要帮助他们的，这是教会应该做的事情啊。我们讲属灵的东西啊，教会的经济也是我们知道为了福音的缘故很清楚的，要兴起传道人，弟兄姐妹相聚，这些东西要用。但是总是教会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有需要的人真的在我们当中出现，也是主所爱的，你看到他那个光景，教会要想这个东西。所以教会里面没有过贫穷的人在我们当中，每个人基本的生活衣食住行能够有钱来搭车来教会，这些起码的这些方面 OK， 这是圣经里面有隐藏的原则在。然后下面就讲到很多贪财的东西，对不对？这些我们不用讲的，这些从小读书的时候好公民也讲哦，贪财是不好的啊。圣经直接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哇，很多的恶罪恶，我们以为是哦，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事，其实你问都是从一个贪字来的。圣经说什么？贪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我们一想到这个，我们不用讲的，赌博、炒股票这些东西啊，现在这个虚拟货币不但是 Bitcoin 啊，这一大堆，连中国也出这个他们的 Bitcoin 了，不是他们的虚拟货币，对不对？中国一出的时候呢，你想多少人会去买这些东西？就算你知道哇，刚刚出一定买一定赚的，你想都不要想这个东西。因为你尝到那个甜头之后你就不能停。你们知道吗？我是读经济的，所以呢读经济的人喜欢看经济的新闻的啊。但是我是从一奉献给主，我说这个是无论怎样要为主用的知识。但是报纸的东西你一看看这个东西啊， 你会懂的。这些东西呢你连 我们做牧师的，我们要跟自己讲这些东西啊，然后我们会感觉得到哇，这种引诱力，有多少人被这些东西吸引，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些是动都不要动，为着你的灵性的健康别动。然后呢，钱财是万恶之根。你问为什么人传假道，为什么人信假道，为什么以色列民拜偶像，为什么有很多错谬的福音啊？甚至你看有一些人，有一些信徒呢，不但信假道传假道，也甚至走到的那个道路啊，是像罗德这样的道路去的时候，你问最背后的那个动机其实就是一个钱财，有一个贪字，贪的。有些人要名誉，我不在乎钱财，我要名，但是其实他要名誉之后呢，有名望的时候呢，你看现在很多 influencer 对不对， 在 YouTube 后面，哇，他们影响人，好像叫人做好啊，做什么，其实他们都是一个钱财的动机的，对不对？那 YouTube 啊，这些东西就是你点击率多少，这些都是就自动有钱给你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的想法是我要做 YouTuber， YouTuber 就是不用做工，整天在家录 video， 这样东西，因为有钱就 roll in， 对不对？钱就源源不断。其实这些是空想的东西来的，因为这些能多久，几年几年，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很多 YouTuber 来，很多 influencer、在上面做 video， 很多人喜欢的。那个，哎呀，看一下子，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有新的东西要出来，新的东西。所以只有有一些不被淘汰的，他们做。其实很多人要做这个都失败的，很多人都失败。有些孩子打 gamer 厉害，我不要读书，我要做 gamer。多少 gamer 可以 game 到美国去？你们了解吗？这个打游戏机赚钱，其实都是有一个金钱那个 financial freedom， 经济自由的那种试探。你们，哇，这个话也很好啊，经济自由，哇，好像听起来好像不用经济，不用钱了，已经自由。其实不是，对不对？就是你做有一些东西来让你不用做正经事。哦，你说谁讲不是正经事？不用技术，不用花费力量，这样做那个样东西，然后钱源源不断来。现在走向的路线，这个时代走向的路线。但是更严重的是什么？大家不承认，这个是贪心。我从圣经的角度讲啊，这是贪心来的。如果我孩子大学毕业，这些孩子读书完，我叫他们去做工，你们要经过被老板鞭策，跟同事在一起的那种，哇，做工很辛苦啊，要吵来吵去的，然后呢挣扎出来，然后很辛苦，然后回家闷闷不乐，这都是我们以前经过的。然后呢，然后慢慢调整，靠主走过来，然后培养这个人的个性，所以那个 resilient， 那个坚持力，全部都是在工作的。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呢，人就不像人了。人到三十多岁就是想退休了，这些都是其实对人的健康不好的东西啊。如果我要讲的话，很多的东西讲了。那贪财是万恶之根。我其实讲到这个东西啊，我心里面很多很多的话讲了。我们服侍主的人啊，特别。我们要设下在钱财上的一个好榜样啊，这个单单这个东西啊都是不容易的。就很多年前啊，你们都知道牧师在中国就是传道啊，从北走到南，南走到北啊，很多的同工，那时候每次就跟着，那时候中国没有这样严谨的时候，每次讲到这个东西心里就要流泪，那个东西一群真的我爱的同工们，有一个姐妹，她没有工作，一直这样跟着我。有时候我看她这样买火车票、飞机票，这样跟着我们，我就拿出一些钱啊，几千块这样人民币的，姐妹你去买飞机票。然后她跟我说：“我说不用，一分钱都不用。”你这样生活，你单身离婚没有人，还有父母，哎呀，我以前做什么生意赚了很多很多钱，然后 我现在老实讲，牧师，我差不多这样生活，简简单单过一辈子啊，没有问题。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你的钱用在宣教、培养工人什么东西？我听了很感动啊！我说哇，这样的人，我说牧师，你只有一个要求，你无论去哪里，让我去 ，OK， OK， 没有问题啊，欢迎你。所以他就帮我做很多后面的，一些录制、文字这些东西都做。然后有一天，你们都知道我在中国被抓了之后，我不能再进去了。然后这群，他跟一群人就改道了，跑去信这个恩典福音，信完恩典福音就信灵恩的，很多的追求那些预言、先知这些预言这些东西。那时候无论我怎样讲，他们不会听的。我说不会听的，我在你们当中，你起码跟着我这几年，我在台上天天讲这些教导的危险，你知道的。我知道这些牧师，这些他们是翻着圣经来讲道，但是你知道整个经义，他们带出来的不是十字架的精神。牧师，你不了解，你要去听，你要去。我说，如果我没有听，我怎么跟你们讲？问题是我听的比你们听的更清楚。我跟他讲了 ，OK， 不要听，算了，我就看他们在网络上做什么。有一天啊，开酒店哦。有一天在网站卖衣服、哦、有一天在网站 卖红酒、啊、你们了解吗？然后呢就是开始追这些东西了，开始好像这些世界，然后神也要我们成功，神也要我们在这个方面富裕。当然我不反对这个东西，但是你问当初我们一起这样走遍大陆的时候，啃面包都愿意了，你们了解吗？有时候追着那个飞机、哦、飞机都最后一分钟被那个人骂，然后我们最后你知道朱牧师每次都是追飞机的，飞机也会等我的，然后 最后呢，中国的飞机是半个小时前就还能上的，你们知道吗？那就飞，哎呦，他跑的心脏要掉出来了，但是我们还在飞机里面笑，一直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哇，感谢主，飞机等我们了，我们就开玩笑了，感谢主啊。我们这样在大陆里面这样服侍主，有一天你们听了这些道之后，你们的魂都不懂去了哪里，你们要追逐的那种梦想显明在你们面前，你们现在做的东西，在网上做的东西全部都是你们已经忘了，那时候有一有十就够了。然后这样的服侍主，建立主的教会，培养工人。所以我对这些假道真的痛恨到底，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为什么这群这样的纯心跟从主的道的人，他们会走这样的路。所以你们不要小看牧师天天跟你们讲的，就是在整个众教会界里面已经污秽的这个祭坛，这个金牛犊的祭坛，传假道、传成功神学、传恩典福音的，好像很靠近圣经，但是培养出来的信这道的人，他们得到的灵是世界的灵，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灵。我讲这个，然后也有一些同工们不是信假道，但是我知道啊，跟着我有时候宣教的时候走的，然后跟朱牧师走近一点了，大家都知道啊，这样的人是走跟着朱牧师一起宣教一定是得力助手和同工。然后有一天另外不知道哪里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了，牧师我想跟你说、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但是我真的不想说啊，但是我说什么犯罪的话，求主饶恕我，也求牧师饶恕我。哎呀，什么事情啊？其实你的一个同工跟我借钱啊，就是这样啊，不是一次几次这样的东西。我就听到的时候呢，有些同工呢比我年纪大，因为我相对来讲比较年轻啊。这些东西啊，我不能直接抓那个人来骂的，你们了解吗？ 这是我们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有时候我也怜悯人的软弱，但是我跟我的同工们很多次，我在信息当中，我开会的时候我说，你们有什么需要，你们跟主牧师讲，你们不要在我的背后，在有时候这些东西这些钱呢、啊，可能跟数目不大，但是你借过去的时候呢，大家会魔鬼会毁谤我们的事工了、啊。你们了解吗？他们说：“哎呀，这样跟主牧师在一起，这样的人呢、啊，也是，到底他们也是来，哎呀，服侍的时候为了钱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我是很讨厌这些东西的。你们了解吗？所以我要跟你们说的就是，牧师在服侍的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做主的事工，有一些是被夹到掳掠去的，有些是在钱财方面总是给魔鬼留地步的，啊、哦，这边借一个，那边借，然后没有还。”然后他们也不敢，你们知道我们华人都是讲关系的，对不对？哎呀，他是朱牧师的同工，就借了他之后，哎呀，他也没有讲要还，哎呀，算了算了，当做奉献了。但是人的心是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在当做奉献了，心里面就是一直疑惑这个东西。所以我有一天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为什么跟以弗所长老说，你们都知道，我这三年在你们当中服侍，我这双手赚取我跟我同工需要的，没有叫你们任何的人得到这个重担，对不对？所以呢，讲完这句话呢，保罗就往耶路撒冷去，留下他服侍的名证。所以这就是我们服侍，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个，我们这个聚会呢也很多的同工、哦、为什么我讲这些话，这些我也相信我们很多的海外的同工是一定会听这个信息的。 这些话的是真的说明了我们在主面前的服侍。虽然我们生命堂是一个小小的团体，但是我们在主面前的服侍真的要清正，清正，尤其在钱财方面的事情。就是一个给那个万恶之根的留下破口的那个钱财的，一不小心钱是借来借去，用来用去，然后但是那个运转的时候不对，不按这原理这样做，会带来给人心里面有疑惑。所以这一点上呢，我已经讲了、嗯、我在主面前这样讲的，大家听到了，大家做见证。如果下次有这样的事发生还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就求主怜悯。我不是神，但是我们起码说明我们服侍的动机，然后愿意众人都好，然后愿没有人因为这些东西也因为人的软弱而跌倒。 OK， 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OK， 然后呢，明白之后呢，我们做不到，主啊怜悯。所以这篇信息听的人、啊、最后呢，不是知道来结束，是懊悔来结束，懊悔结束。那最后我们一起看提摩太前书第十七节、啊、前书六章十七节，我们讲完这个地方，最后那富足之人呢应当有的一些责任。十七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有没有让我们享受？有，后赐百物都是他赐的。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感谢主哦，这样的人最有福的。为自己，其实到最后为自己了，不是为人，对不对？当你这样做是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吃定那真正的生命，是永生了、啊、对不对？弟兄姐妹，可能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会看得到、有些神的儿女真的有这个福分、啊、真的是神的恩典。但是不是每个人、啊、不要每个人想求这个，但是有一些真的有这个福分，成为相对来讲比较富足的。那么这里不要因为有钱来哇自己不好意思啊，这是主说有钱的，这是神的恩典。 那么主给你们两个命令，第一是什么？第一，不要自高，不要因为自己有钱然后看不起旁边的人，或者说我自己钱我奉献多的时候呢，所以牧师教会应该要听我的指示， 我认为应该这样做，你就应该这样 no， 这个都是自高，所以谦卑下来，不自高。然后怎样？第二是什么？要依靠，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依靠神，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讲？我们要承认哦，人都是这样的，有知识靠知识，有钱靠钱，有人靠人，对不对？我们都有这种毛病。你说没有，但是哎，无形当中哎，用有钱人用钱解决，还是要查验主的美意，要看啊。我们一定是不自高，然后呢，不依靠钱财啊。那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然后第二，18节，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对，富足之人的善行啊，特别在奉献供给帮助有需要的人方面呢、啊，要大力参与的。圣经愿意富足的人在好事上富足呢，换句话就是一个富足的人在教会久了，5年10年20年，所有弟兄姐妹们看他们的时候不会想起哦，他是我们教会的有钱人，他是我们教会住大洋房的人，他是我们教会驾大汽车的人，驾摩托车的人，不是啊，乃是他是我们教会里面行善帮助人的人。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众人的一个眼光一想到这个人的时候呢，哦，他是叫众人得富足的人啊。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去上班的时候，如果你驾 BMW 的时候，哎，驾 BMW 的来了，对不对？同事每次都是看这种东西的啊。所以有以前我在教会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姊妹，哎，牧师，这个人驾什么车的呢？那个人驾什么车？说为什么你要去看人家驾车？驾什么车？就四个轮嘛，你们了解吗？你们要，如果你还这样想的话，就是你自己的眼光也是很容易被这些东西影响。从神说，这是带来给大家富足的人。然后呢，这样的人他所供给的、帮助人的，他们会怎样？亲爱的弟兄姐妹，甘心乐意。这里一直讲甘心乐意的做。那我顺便讲一样东西哈，这是我们教会基本上都是大家都很遵从主的教导，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说，富足的弟兄姐妹呢，有时候我发现有些有钱的信徒犯的错误是，他们忽然间赚到钱，忽然间赚到很多钱，然后他们心里面哦，上帝保佑我，然后就把很多的奉献带去教会或者怎样啊，但是只有一次，过后没有什么看到。你们了解吗？我是不但呼吁所有有经济能力的，或者也不是太有经济能力的，主的教导是无论怎样把当纳的十分之一要献给神的，这是主的教导。所以有时候忽然间奉献很多钱了，那时候呢，然后后来没有奉献，我就觉得不是这样的，上帝教导的奉献是这样的，定期的这样做，然后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就是我的奉献不是跟有钱没钱。其实我跟你们说，上帝要富足人在供给或者奉献的事情上多做，不是因为教会需要钱，乃是因为要守护他们。因为你知道钱是有一个力量的，尤其现在的人你看啊，一有钱的时候他们会问的一个东西是什么？这个钱放在银行呢，生什么利息？0.5而已，对不对？所以啊，拿去啊，买这个啦，投资那个啦，那个什么啦，啊，又开一个店啦，啊，一大堆啊，沙特阿拉伯那边的油田也嘛，一大堆很奇怪的这种心痒痒的那种哦。所以当你一奉献了之后呢，这个是不会当那的十分之一，对不对？所以你受保护，不会受那种试探。所以你了解吗？所以奉献的整个的意义里面呢、啊，供给也帮助有需要的人啊，在整个意义里面，其实 到最后你自己得到冠冕，你自己也受保护，然后最后呢说什么，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换句话说呢，很简单的话来解释，就是什么什么根基，就是说你信仰的切据了，你的心，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对不对？也证明你将来会去哪里。所以当一个人信徒他怎么用钱的时候啊，怎样的为主的缘故这样做的时候，你最后会知道的，这样的人他是最后去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也懂的。因为这是很明显的，如果一个有钱的人就一坐下来就是想，我这个钱要投资这边投资那边还是什么，跟我要怎么为主的国度来用这笔钱，他这样想的话，你就知道了，一个是想地上的，一个是想天上的东西，对不对？将来他们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隐瞒不过的。所以财主的故事都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们都知道嘛，那个年轻的财主来找耶稣，我怎么得永生啊，说你都知道诫命了，我都守了，还有一样全部你有的卖掉来跟从我。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就说，哇，是不是我的 HDB flat 要卖掉，不是讲这个啦，你们明白吗？主一讲就讲中了，其实钱是他的主了，对不对？那如果是你，你会讲，如果主说今天你全部卖掉来跟从我，你会讲什么？如果是我，我想过，很正直的，主啊，我信心不够，但是你帮助我，我会讲这句话了。然后主说，其实，然后我相信主下面会说，其实我要的不是你的钱，是你的心，对不对？对。但是那个年轻人讲，那个年轻的财主听了很愁苦就走了，对不对？所以他要的不是主，这是很明显的。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讲到金钱的东西，他是很直白的，给门徒看，然后说，跟门徒说，哎呀，骆驼要穿过针眼，还比财主要进天国更容易啊！我讲这句话的时候，门徒吓得半死。哎呀，主啊，我们已经全部撇弃来跟从你了。但是主，门徒讲什么？门徒不是讲的，门徒说，这样谁还能进天国？对不对？门徒讲这句话，谁还能进天国啊？主说什么？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换句话说，的确钱财的那个诱惑力是大到我们不可思议，叫一个人甚至在今生最这个物质的时候能够放弃永生的东西来活。但是当圣灵的工作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呢，忽然间他发现这是一个短暂的器皿，用了就没有了。忽然间他的心看钱的时候是这个东西，对不对？然后就渴望得那永生的东西。感谢主啊，我们当中有圣灵的工作临到我们当中，不管是富裕的或者是相对来讲没有这样多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富裕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道浇灌我们，使我们听了明白了觉悟了，我们心里面反而是快跑要跟随你。真的在这个地上短暂的世界我们活得不一样，叫我们看重的重视的追求的都不一样。感谢主借着这篇道来唤醒我们，不管我们是已经信主很久或是教会的领袖，或者是就我们在跟从主的，我们说做一个一般的信徒里面，是主要给我们的福分是绝对的。主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然后主告诉我们说，在万有当中有哪一样不会赐给我们。所以但愿我们今天我们真明白什么是先求你的国你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